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澳大利亚的国库部长查莫斯呢，是将于5月14日星期二呢，公布2024年到2025年的年度财政预算案。那在联邦预算案公布之前呢，国库部是下调了对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国库部长查莫斯呢也警告称啊，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呢，国际经济前景是充满了变数，并且呢非常的脆弱。那国库部为什么会下调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预期？新的财年澳大利亚经济的走势又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请到了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新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邓新你好。
林默您好。
五月份的联邦预算案其实马上就要公布了，那在这个预算案公布之前呢，我们看到国库部长一直是在华盛顿啊，与这个20国集团的同僚会面，并且呢也表示全球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了预算预期的修改。那我想请问邓老师啊，这个全球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的联邦预算有哪些影响呢？
肯定是有很多影响的。那我主要是想讲三点。第一点呢是关于战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是俄乌战争是一直在打了两年，可能还会持续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而且这个战争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化，也是一个变数。那么那哈以战争呢，也是在继续进行当中，也没有看到有停火的迹象。那么在此之外呢，那么还有伊朗和以色列，那么可能他们现在也是有这个互相袭击了一下，那么大家所有的人呢都希望他们就此打住，但是会不会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因素或者是这个契机，最后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战争升级，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数。而这种变数呢，就是完全是在很多国家的这种掌控之外，虽然各个国家的外交部啊，或者是外交人员，他都想斡旋，能够希望把这个战争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但是说实在话，我们说最坏的结果是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不是说不可想象的？其次，你说包括中国和台湾，那么台海之间会不会也有一个战争？那么大家也都是在这里惴惴不安的想到。那么一旦战争爆发，很多东西都会从此发生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变化。比如说跟大家很有关系的这个油价，当时一旦袭击以色列的时候，那么油价马上就上升了。那么这个各个国家的经济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像澳大利亚呢，它是对出口的这种进出口的依赖呢，它都会比较大。像这种情况下呢，它确实是对它的财政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第二个因素呢，我就想到就是今年年底就是要决定的一个美国大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拜登如果能够再次当选的话呢，那肯定来讲呢，美国的政策呢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就会小一点。但是万一是，也不能说万一啊，现在因为特朗普他本身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已经是高于拜登了，所以说如果他在当选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也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那么提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非常极端的一些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呢肯定会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会发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这种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确定，特别是像这样一个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会搞一些什么政策出来，那么这种政策又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续的影响，所以是非常非常难以把握的。 第三个我想讲的呢，就是气候变化。那么这个气候变化呢，虽然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要采取这种行动。那么这种行动以一种什么方式去采取？比如说政府会对气候变化投入多少？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投入？那么这个呢，是对财政呢，也是对预算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除了这三个以外，其他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可能会造成影响，包括我们说中国经济变缓啊，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因素。但是呢，这三个就我来讲的是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不确定性。
邓老师，您提到中国，那其实根据我们财政部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预计啊将下调0.25个百分点，降到4.25这样一个水平呢。这样的降级呢，也是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成为这个亚洲国家啊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放以来最疲软的一个时期。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已经连续十几年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这个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的这个出口目的地和这个进口来源国。那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放缓疲软的预测这个情况下，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不再这样的过度依赖中国，而转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是的，澳大利亚它确实也是想这样子打算，而且呢，如果过去3年的数据是一个指示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确实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这种国际贸易方面的这种比重呢，也已经开始下降了。那么，比如说从过去3年，2020到2021的财政度，一直到去年这个财政度，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在贸易的这个比重呢，虽然它是一直绝对数额是在上升的，但是它的比重是在下降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从总共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额来看的话，总额来看呢，它是在2020、2021年度呢，中国的比例呢是在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比例呢是占到将近1/3，32.2%。然后到第二一二。二财政年度呢，就降到了26.9%，然后在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呢，就只有25.7%了。所以呢，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到呢，在中国、澳大利亚已经是非常非常就是有意识的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呢，想把自己的这个国际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而且，去年的时候呢，他专门去发布了一个。对于东南亚的国家，一个就是2024年之前，对于怎么样子去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这样一个就是往来，那么它也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策略，就是希望呢减少中国在澳大利亚这种贸易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增加对于东南亚。包括印，还有这些南亚国家、其他国家的，特别是他特别关注的是东南亚国家，因为他发现的就是因为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呢，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非常，就是在过去的10多年来讲都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国家的这些贸易量呢，是一直非常平稳的，没有特别大的增长，所以说他特别认为呢，这是一个机遇，而且呢。政府呢也已经去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就是说计划做很多的投入呢，希望在2040年之前呢，就是通过各种策略呢，让东南亚国家呢，它的在澳大利亚的贸易比重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提高。但是呢，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只能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呢，本身由于中国的经济放缓，对于澳洲产品的需求减少，所以呢。它可能有一个自然的一个趋势呢，就是中澳贸易的这个数额呢，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增长率会下降，甚至到负增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啊。那么另外一些别的国家呢，慢慢的赶上，但是呢，因为我刚才说的中国它的这个额度或者它这个量，实际上是其他国家的数倍，所以说即使这个事情再发生，那么也是一个。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可能要10多年才能够真正的看到其他国家能够代替中国，成为这个更大的一个对澳洲贸易、国际贸易影响更大的一个，我们说经济体吧。
那最后啊，邓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咱们澳大利亚下一个财年的这样一个经济走势呢？
这个呢，我觉得澳大利亚的经济走势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就说 surprise 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指标呢是都还可以，但是就说我是认为经济负增长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澳大利亚它过去一年的这种经济增长，主要都是基于人口的增长推动的。因为我们要看人均 GDP 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呢，它早就已经是进入了经济衰退。但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就是担忧。那么即使澳大利亚进入经济衰退，也就是说从总量来讲，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经济衰退，就是说不会说造成非常对于这个社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之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说一个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强劲的，我们还是在4%以下的这个失业率，所以这个是虽然我们说哦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低了，但是4%在整个的经济学的以前来讲，就是说认为你能够在4%以下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实际上是我们说是一个自然失业率以下的这样一个失业率了。所以说劳动力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经济增长它会放缓，一个是有很多的，我们也看到这种企业的破产啊，这个数量不断的在上升，然后我们说是人均 GDP 呢，实际上已经是负增长了，那么通货膨胀现在应该说是基本上我们至少是它的走势呢是走向我们这是央行所希望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所以各种各样的指数来看呢，我是认为呢，澳大利亚的经济呢，第一，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进入经济衰退的。那么，但是我认为，即使进入经济衰退，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非常温和的一个经济衰退，也是大家的生活应该不会受到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那您也提到了这个央行啊，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您觉得央行还会持续加息吗？
加息，我的感觉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就说，如果看人均 GDP，其实澳大利亚已经有可能进入衰退了，所以除非突然哪一个季度可以看到，哇，通货膨胀率突然飙升到某一个程度，比如说5%、6%，现在因为是通货膨胀率一直在往下行，但是如果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央行可能会加息，但我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呢，如果期望减息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值提得太高，我感觉呢，今年减息也不大可能，但是加息可能也不会太可能发生。如果真的会发生的话，也是要到年底了。在目前为止的这个经济指标，感觉也不会减息，也不会加息，就是保持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吧。
维持现在的这样一个利率的情况啊。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鑫做客节目啊，为我们分析了哈，在这个联邦预算案公布之前的一些国内外的财政情况，以及呢对澳大利亚下一个财政年经济走势的分析。我们也再次感谢您，邓老师，谢谢。
谢谢李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